从1866年第一位宣教士在朝鲜半岛殉道以来，韩国教会发生了快速的增长。周广亮牧师与你分享韩国教会的诞生、成长、苦难以及面对将来的挑战，愿借邻国的经验使我们反省自己的处境与教会，成为实践大使命的天国子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上第七课，课题是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我是周广亮周牧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读两节圣经，是威廉克里很著名的使用过的经文。以赛亚书，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经文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段经文的题目，我们传统的和合本有一个标题，标题是一帮人多归正道，讴歌欢心。以赛亚书54章二节和三节，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差传宣教聚会，传道人会引用或者会讲的经文。它最著名是因为在18世纪的时候，威廉克里，英国的威廉克里，他曾经讲过。今天呢，我们讲到威廉克里呢，我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再进入划时代的著作和信息。他著名的讲道信息里面反映出当时他在信仰上的注重点。另外，他有一本很著名的著作，这个是我们做跨文化宣教的弟兄姐妹，带领服事的主内同工呢应该知道的。那么最后我们再会看一看他侍奉宣教侍奉的重点和贡献。威廉是他的名字，克里是他的姓。他是1761年出生，然后1834年离开世界，在世73年。我们说近代宣教之父，因为整个基督新教的宣教运动呢，是从威廉克里的侍奉做一个新的里程、新的划分。其实啊，在17世纪，也就是1600年代以后到18世纪，在欧洲已经有不同的团体和弟兄姐妹做了宣教。在这段时间呢，欧洲出现了4个主要的教会更新运动。我们知道在16世纪，从欧洲的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包括了加尔文、茨云里等等，16世纪是宗教改革的大世纪。那么到17世纪、18世纪呢，宣教的施工就展开了。在威廉克里之前的4个大的基督教更新运动呢，分别是清教徒运动，英国的清教徒运动，然后是欧洲以德国为主的敬虔运动，再就是英国的寻道主义、寻道会，约翰卫斯理兄弟跟相关的这个同工他们带起的更新运动，以及他们去到新的殖民地，就是美洲大陆，今天的美国展开的宣教。然后还有欧洲在捷克那一区开始的莫拉威弟兄会的运动。莫拉威弟兄会呢，是1722年，他们曾经在短短的28年之内派宣教士到28个地区，例如埃及、 中美洲、中南美洲的苏利南，也就是加勒比地区，还有南非，也包括北美等等。那么教会的更新从17到18世纪渐渐的发展以后，来到18世纪的时候威廉克里在英国他所带起的这个宣教的侍奉呢，就为我们基督教的历史做出一个新的划分，所以他以后就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当我们讲到跨文化宣教的时候，18世纪跟19世纪的普世宣教呢，这个大背景大环境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掌握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课堂时间有限，我们今天这一堂就从近代宣教之父来了解大环境，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认识。下一堂课第8课，我们就直接进入从英国蒙召被差遣去到亚洲，来到中国以后又影响朝鲜半岛的一位宣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崔兰轩，英文名字就是罗伯特多马士。所以下一堂课直接进入跨文化宣教的韩国教会见证韩国教会的历史。刚才讲威廉克里是英国宣教士，他被称为宣教之父，他是现代宣教的重要的先驱。有一位教授皮尔森教授，美国富勒神学院他教授宣教历史的，他说刚才我提到的四个基督教更新运动呢，是近代宣教运动的推进器。也有人说清教徒运动、敬虔运动、寻道主义，还有莫拉威弟兄会，他们都是宣教的先锋。那么来到18世纪英国的浸信会牧师威廉克里呢，他就直接的在宣教方面以身体力行的这个见证留下了重要的榜样。他是1761年8月17号出生在英格兰他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我们说平民，但是呢他有这个学习的恩赐，他自学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对圣经自学有很好的进步。那么在1781年的时候，他的职业呢是我们说鞋匠，他做这个鞋匠的学徒。因此在以后当人们说自己的出身卑微的时候呢，人们会用威廉克里来做勉励。他是浸信会的这个会友，在信仰上、在属灵的关系上呢，他有很大的负担，就是应该按照圣经所说到没有接触福音的地方去传扬福音。而当时在建制的教会，有传统的所谓的大教会呢，传道人会说，这是一种传说，就是说如果神要外邦人信主，无论是非洲、亚洲等等人呢，神会自己用办法，不用你年轻基督徒在那里热心在那里着急。这是他在当时的环境下所面对的这个挑战。无论怎样，他关心研究当时世界基督徒的分布跟教会宣教的概况的时候呢，他就注意到印度这个国家，他对印度失落的灵魂有特别的负担，因此就有感动到印度宣教。他被差为宣教士呢，是在1793年，他和他的家人就到印度，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底下的所属的一位传教士，因为当时的这个签证等等情况是这样。在印度他当然面对了很大的挑战和困难，包括要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还有宗教方面的压力跟敌对。可是神保守他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努力的学习当地语言并且翻译圣经在教育工作跟传福音工作方面呢，都有了很好的成绩。 在侍奉方面呢，他成立了蒙加拉基督教传教士学会，并且在那里建立学校。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呢，他还有同工，那也有印刷的事工，医院等等，就有传福音的一个接触点。他的翻译圣经很重要，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这方面，将圣经翻译成当地的孟加拉语，还有泰米尔语，泰卢固语等等，使更多的印度的族群能够以自己的语言来阅读圣经。威廉克里的影响当然经过他和同工的努力还有他们的奉献呢，就激励了后来的宣教士，并且促使宣教事工由英国走向世界。在18世纪初他们所创立的差会呢，也有宣教士来到中国。1807年的马里逊宣教士在伦敦会的这个支持下来到中国，这就是历史宣教的新页。威廉克里是在1834年离开世界，但他的见证跟这种普世宣教遵守大使命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21世纪在跨文化宣教或者以韩国教会为个案的这样的课堂里面仍然要提到他。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二大段我们来看划时代的著作和信息。我们先看他的信息，留意威廉克里所讲的几篇著名的这个信息讲到的内容呢，能够认识他的信仰跟他所关注的这个负担。第一，为上帝期待大事，为上帝尝试大事。这是在宣教聚会或者是信心激励的分享里面有的时候会听到的一句名言。在这里请弟兄姊妹原谅我，我直接用英文也介绍一下。期待英文是 Expect great things 大事 from God， 从神那里期待大事。它的第二句呢，就是尝试去努力做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为上帝去试着做大事。这是一种信心的践行。他在1792年32岁的时候，在英国宣教的一个重要的年会上，他讲到所提出来的一句话，他呼吁英国的基督徒要怀着对上帝的信心，期待上帝在宣教的侍奉中行伟大的事情。同时呢，他也鼓励基督徒要勇于尝试伟大的事情，要不怕困难，不怕挑战，积极地参与传福音的行动。在教会的建立，不是在自己所熟悉的自己的语言的地区，而是跨文化跨语言到远方去建立主的教会。第二个信息他讲到的题目是基督徒对于使外邦人得救的责任，使外邦人得救的责任。这也是在当年他32岁的时候在英国北部一次讲到的所引用的这个圣经的题目。同样的是鼓励要向没有听闻福音的人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带来盼望。第三篇信息比较有意思，我在网上搜查呢还没有找到，但是呢内容还没有找到，它的题目是严肃的回顾。严肃的回顾，当他到了印度以后呢，1793年在一次的讲道中呢，他提到这个题目，他用了这样严肃的回顾这个题目，内容是反思他自己在宣教侍奉当中所面对的困难、压力和挑战，而且呢，很谦卑地承认自己不足的地方和做错的地方，同时他也自勉要在宣教的侍奉当中靠着神坚定信心，继续的努力传福音，并且寻求神的引导，靠着神的话语跟应许前进。这样我介绍这三篇信息之后呢，就来到他最著名的也是划时代的一个著作。 他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呢，做了对世界各地基督徒分布跟教会情况的搜集跟研究。那么他就写了一个小册子，80几页的小册子，基督徒对于使外邦人得救应当使用的手段，或者翻译成方法，means, M-E-A-N-S, 手段的探讨。这本书在1790年出版，被认为是现代宣教运动的里程碑之一。很薄的80几页的书，包括了从圣经神学的角度看普世宣教大使命，也有精细的对基督徒人口分布的研究，就是一个统计，在当时来讲是很难得的资料，也有建议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所谓的创新创意的方法，来去把福音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传开。所以他做世界人口和基督徒人数的统计这部分呢，在当时也的确是划时代的。基督徒对于使外邦人得救应使用的手段的探讨，那这个小册子的努力呢，正是今天我们做传道人的一个启发。今天我在这个上课之前，我上网看了一下我们国家一线城市的人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北上广深然后二线城市的这个排名等等，还有你所居住的城市的人口跟变化，在网上我们国家的统计单位呢都有相关的资料。这些统计呢其实都能帮助我们去关心我们所在的地方跟怎样采取有效的方法来传福音。这是一个实际的热心的表达，而不是每天单单读圣经然后用几十年前你用的方法在那里传福音。要有反省跟新的这个空间的学习。另外的著作呢就是孟加拉语文法，孟加拉语文法，这是宣教士对当地的语言和文化的贡献。也有圣经孟加拉语的翻译，孟加拉语言的文法研究的书跟孟加拉圣经，这是他在当时所做的这个著作跟研究。
亚伯拉罕蒙召的时代，正是人类发展巴别塔的划时代文明时期。今天，无论网络科技或者人工智能，也都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惊人程度。在这个时代，大城小镇却同样充满了孤单垂危的心灵。呼召亚伯拉罕的上帝，今天也在寻找愿意献身宣扬福音的勇士。你愿意重新奉献自己吗？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我们再进入第三方面，牺牲和挑战。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威廉·科里经历了许多的痛苦和挑战。我们简单的把它分作以下五方面。第一，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在印度传教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和语言的巨大障碍，这是必须要克服的。所有的传教士，所谓的跨文化就是跨语言，必须学习另一种语言，与当地人所使用的心灵的语言母语家乡话来传福音，这样你所传的信息才能够入心。第二，身体健康的问题。所有的传教士也同样的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在印度那个水土不服的环境里面，他和其他的传教士都面临健康的问题，包括疟疾、热带的疾病和营养不良等等。这些问题对身体跟工作的效率当然都造成 负担。第三，社会的压力和宗教方面的反对。在印度所做的工作里面，遭了当地社会和宗教领袖的压力和反对敌对，这是所有传福音的人都会遭遇的。不但是跨文化宣教在这方面特别严重，就是在同文化甚至同家族当中，我们知道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事工。第四，家庭生活的困难。家庭生活的困难，所有的传道人，我们弟兄姐妹都应该是一个爱的家庭，跟透过家庭作为一个起点跟基础来见证神的福音，荣耀他。那么克里呢，当他要从英国到英国宣教的时候，第一个压力是来自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名字叫朵蒂，朵蒂呢是一个文盲，在印度传教仅仅几年的功夫妻子因为疾病便离开世界。他的儿子也在英国出生，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压力跟挑战，这家庭方面。最后第五方面的困难是经济困难。克里在宣教的早期，这个经费，宣教经费不足够，但是他没有因此而受到这个打击，而是在困难当中仍然操练信心。我们侍奉主都是这样的，当有压力跟困难或者不足的时候，正是我们学习在信心、盼望、爱心对于神的依靠能够更进一步的、更深的一个操练的机会。当然在当时是不容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他的五方面的挑战跟压力。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克里他的宣教贡献。第一，宣教事工的倡导者，海外宣教事工的倡导者。在宣教史里面，他被称为第一位提出并且倡导基督徒应该参与宣教事工的人，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教会的存在就是将福音传到地极。1792年他的著作《基督徒对于使外邦人得救应当使用的方法或者手段的探讨》，这个是划时代的著作，前面我提了，我在这里不再更多的强调。第二是对圣经的翻译，圣经的翻译，他和同工在短短的20几年翻译了好多语言的圣经。我所看到的资料呢，有从20多种到40种语言，尤其是印度那样的多语言的这个复杂的文化底下，他做出了贡献。那关于这个圣经的翻译呢，在这里我稍微仔细的介绍一下吧。有一句很好的美称叫塞兰波三杰。塞兰波是印度他们宣教的地方，也就是威廉科里和他的同工马士曼，另外一位同工华德，三个人被称为塞兰波三杰。他们三个人呢同心合意的侍奉，使整个的侍奉呢能够产生很好的贡献。马士曼呢，他出身是织布的工人，也是语言学者，后来成为更正教的第一本中文圣经翻译者。所以当我们说中文圣经最早的一本的时候呢，记住在清朝1822年的时候的马士曼一本呢，就是威廉克里的同工他所翻译的。马士曼夫妇呢曾经自立的创立了3所学校，其中2所学校呢是为欧洲人的子弟的学校，另外1所呢是为印度儿童预备的。那么威廉克里呢也在威廉堡大学教授东方的语文，这个工作呢延续了30年， 他以所得的这个工资呢，再加上马士曼所收到的学费，后来他们发展了26间教会，126所学校，有统计说学生呢达到10000多人。第三位同工啊，华德，他学过印刷和新闻方面的知识，所以呢，他也自己奉献来修读神学，参与在印度的宣教事工当中。华德是杰出的印刷工作者，三个人同心合意，配搭侍奉，而且一直到现在我们回顾的时候呢，人们称他们为塞兰坡三杰。这是威廉克里的侍奉能够延续这么久其中一个重要的恩典，神将适当的同工摆在他的中间。所以讲到这里呢，我们做跨文化宣教、出去宣教或者是定期的做短宣呢，不要忘记求神给你很好的这个同工朋友，能够一起的把恩赐奉献出来，互相的配搭。在40年的宣教里面呢，同工翻译的圣经的总数呢40种语言。那么所设立的学校，刚才讲了126家学校，这是神的恩典，26间教会。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73岁。有一件事也是我们能够学到的，在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有一句遗言，他交代说呢，他的墓碑不要写别的字，只写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困虫啊，无助的小虫，我落在主慈爱的膀臂怀抱之中。这是威廉克里。那么最后结束之前呢，我们看一下他对后世的影响。克里的贡献和信仰的焦点是在宣教大使命。所谓的宣教是跨文化的宣教，好像我现在用普通话跟你讲话，这严格讲不算宣教，除非我学日语向日本人传福音，这就跨了文化。我学韩语向韩国人传福音，对吧？我学泰语向泰国人传福音，这个叫宣教。这也是圣经耶稣基督所讲的，要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那么今天我们在这短短的半个钟头这一堂课第七课，我们介绍了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里。愿这个为主摆上的精神，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聚集的教会群体当中，都能够看到神的祝福跟带领。我是周广亮，谢谢收听，再会。擦亮的是主，来唱的颂。